约书亚十三章。
从这个约书亚十三章开始，一直他到差不多二十二章，这都是那个分的产业的事，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当然，这是他们所以进迦南的目的，是要承受这个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这也是他们承那个征战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些产业呢？因为有这个这些地理啊，我们也不熟，这些名这些城啊，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读起来非常拗口，也很不容易读，也不容易领会，并且光是说到这些承受产业，也没有什么可交通的可讲的，就是承受产业的事。不过在十三章因为开头嘛。还可以有一点讲的，比方说是那么他们是承受产业，为什么要承受产业呢？这承受产业，是这是他们的权利，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个权利。就是他们征战完了之后，虽然有许多地方已经得胜了，也胜过那许多城，也胜过那许多王。得胜了，但是若是没有承受产业的话呢，那就是他没有权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那个地方的主权呢，还是在迦南人手中，所以神必须让他们有承受产业，他们才成了那个有主权的那个一个国家，那个地方就属于他们了。虽然还是有迦南人住在那地方，但是呢，那迦南人变成寄居的人了。那他们住在那地方，那是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并没有全寄居，因为这个产业神已经分给他的百姓，就神已经把这产业交给他们了。当然有许多地方呢，这个是他们征战已经得胜，已经胜过了，已经得着的，还有大部分的产业呀，他们还没有征战，还没有得着，但是这一大部分那产业神都应许赐给他们。就像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那里就说了，神给的产业是非常的广泛的，我们可以看看吧，这个可以有点印象。约书亚记第一章可是我们从第二节第三节读起，对，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波拉达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那个迦南地，这整个一迦南地啊，神都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这是照着神所应许的，那是赐给他们的。现在他们征战了，那么他有一些他们得到，还有好多好多地方他们还没有得到。那直到这个大卫的时候了，所罗门做王的时候，那么才那个差不多和他们所得到的产业和神呢所应许给他们产业那时候差不多。不过呢，很短的时间呢，因为人的难处，他们就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南国，一个北国，这个又变成国家又变得很软弱了，这个承受的产业有很多也已经失掉了。 这是他们主要的时候看见他们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征战完了之后呢，必须要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承受产业。那这个承受产业不是他们自己但是得来的产业，有的地方是他们征战得到的，还有大部分的产业他们还没有征战也没有取得，但是呢神都这个神都把这产业都分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指派。当然是分产业，是约书亚和摩西的儿亚伦的儿子撒加利亚祭司两个人在主持这件事情的。那约书亚那时候呢已经很年纪很老迈了，90岁有90岁了，像我也差不多了是吧，那时候呢是这个让他去来做这件事情来说呢，那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很重的一件事情，把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了分给以色列12个支派，很重要的很重的一件重的一个工作。但是他实在向那神有忠诚，神既然是要他做的，那他就起来来做这件事，来主持这件事情，啊，把产业那个分给以色列人。有地方呢他们还不知道，结果就派人出去啊，到那儿去把地形啊画一画，那么然后也把城什么包括什么城啊也都写出来，然后到了示罗呀，包括给约书亚，约书亚就照着他们所画的，然后照着他们所写的，把这产业分给以色列九个半支派，因为另外两个半支派呀。他们应十二支派，另外两个半支派呢是在迦南地东边已经承受了产业，摩西就在迦南地东边，那么把那个亚玛利王西宏住西色本的亚玛利王西宏啊，那个国交给他们，也把那个巴山王恶的那国交给他们，这两个大国的范围啊都成了他们。说在约旦河东啊，说承受的产业，只有两个半支派，一个支派呢，我们都知道是流变，还有一个是加德，还有半个支派是马拉西，马拉西半支派。那么在约旦河西边呢，那就是这些，这九个半支派，这是约旦河，西面。这是头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承受产业。虽然这产业是借着约书亚和撒加利亚，那大约各族长啊，他们在一起来看。那人多的呢，就多分给他一点；人少的就少分给他一点。那么把书分好了之后呢，我们各族长也都看过，也都接受了。但是还需要末了一步，就需要要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呢？这研究就是在神所指定的。那研究这个没不能商量的。你研出哪一个究来，那就是哪一个。那从前呢是研究了，那今天我们是圣灵的台，圣灵的引导。是不是？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圣灵降下来，所以他们只好用外边的方法来研究。那么神就借着这个研究这件事情啊，表明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就神指定说，那好，这个产这个地方归给犹大，那个地方归给西缅，那个地方归给马拿西，或者那个地方归给以法莲。那是接着是。他们分完了之后呢，然后再研究了神呢，到末了以后，那神再确定一下，那神说研究出来的，那就确定了。要说还没有研究，光是人在那儿商量的话，还不确定。所以，归根结底啊，那这个产业他们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是神的主权，是神分给他们的，还不是约书亚给他们的，也不是。 祭司撒加利亚给他们的神给他们的伊利亚撒
不是撒加利亚
就伊利亚撒给他们的神给他们的也不是他们征战所得来的那是神给他们的有地方没有征战他们也得着了那就神给他们的既然神给他们的那就 没有话可说因为所有的产业啊都是属于神的权力的都是属于神的那神愿意给谁就给谁神愿意把这迦南地啊那产业归给以色列人把迦南地里的那个百姓啊统统都赶出去那么好让以色列人承受那个迦南做他们的产业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不仅是在约书亚时候神这样应许并且在摩西神也应许在这个甚至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了神已经应许了把那个地方了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再经过400多年呢然后他们才摩西才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 经过旷野然后接着约书亚那么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有征战然后才能承受这些产业所以在这里呢算是所以所有一切那前面那些一个结果就是神把产业实实在在的那不仅是允许了也实实在在的交给了以色列人那么还有好多的那个地方没有去征战那怎么办呢那个迦南地还在那迦南地 还在那里啊神就告诉摩西你只管找罗吩咐的把产业分给他们那他们呢会在去征战的那会把这个那个都赶出去的说靠着约书亚最多是30几个王那不过是很小一部分就是了比如整个以色列人呢每一个支派在他们所得的产业之所得的产业只上上面去征战那把这个迦南人赶出去让他们那个承受的地方为他们的产业那他们征战像这个打不过人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呢他们也约请了别的支派就是他就那个兄弟了都是这个十二支派彼此都是兄弟嘛都是亚伯的儿子嘛也就有时候会请别人帮忙的有的时候他会祷告主那依靠主那靠着主的力量就把他赶出去不是依靠他们的势力也不是依靠他们的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方能成事如果他们真的依靠主的话呢那主就会帮助他们把这个那他们的地方能赶出去所以这看他们的信心如何了他们真的相信主依靠主的话呢那主就从此来成全他们的像撒加利亚书所说的说大山呢你算什么在以色列八座的跟前呢都要把变为平地那就说靠着耶和华靠着神的灵啊这些大山呢就是再大的难处都算都不能拦住他们那都算不得什么神要把这一切难处最大的难处都给他们平息下来把那产业赐给他们但是到底他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承受产业咱们必须要承受产业那么才有权利得到那个地方住在那地方并且这个那个所有迦南的人呢才把那产业转换了他们的名字底下去当然那时候没有转换了就情境好像这样子的那现在属于以色列人了这第一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呢那没有把他那个中间的那些仇敌啊迦南人都赶出去就只有一部分是赶出去了那有的呢他们赶不出去他们就给他们一块住了 等等这些人强盛的时候呢，就压迫这个以色列人。等以色列强盛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当把那些迦南人当他们的奴仆一样，没有把他们都赶出去。我记得从前我也说过，神也许可这样子，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呀。那一方面是神说我要渐渐地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以地上野兽增加起来之后，那会害你们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有很多劳苦的工作，那么这个像那个打水啊，到山上去啊，灌溉那个田地啊，这都需要他们那个劳力的。所以以色列呢是还没办法担当这份的工作，慢慢可以的，他们到现在还是不行，所以也需要他们那一份劳力的。那么因此呢，神就让他在没有把他们一下子统统都赶出去啊，留在那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神给他们试验，就是约书亚这一班人，他们虽然在征战，但是以后的以色列人呢，没有学习征战，那么他们就不能做战士了。所以借着这些仇敌，他们可以操练，可以学习征战，那么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没有赶出去总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虽然有这许多原因呢，但是那若是把他们赶出去的话呢，那就平安了，那真是国内平安了，没有事情了。没有赶出去总是不安息的，因为什么？这个迦南地啊，这迦南人在他们的国在他们境界里头啊，总会成为他们的害处的啊。有的时候那么会在那里啊，跟他们有争执的，有的时候呢，他也会会用他们的这个恶的风俗啊，影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来不拜偶像了，那慢慢的，他意思因为他们影响的缘故啊，那也拜了偶像了。那么还有通婚的事情，以色列他们不能和别的族家通婚了，但是因为那些迦南住在他们中间呢，就慢慢和迦南人通婚了。那么他的儿子去他们的孩子那女孩子这个嫁他们的儿子，那么对通婚这一通婚呢，就那个风俗啊就不纯了，所以啊，这个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总是一个难处的。就像我们今天呢，那么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呢，我们身上那个仇敌啊，没有赶出去，还有好多那留在我们中间。当然有的地方已经都赶出去了，但有些地方还在我们身上，所以在我们生活里头啊。还有许多难处，甚至于这些难处都会影响到家庭的，而且家庭里头也不和睦，又常常有争执，那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那许多仇敌啊，还在做工作，那还存在，没有把它赶出去。就像我们的肉体了，我们血气了，我们的情欲了，这些东西啊，都在我们里头常常挟制我们了，叫我们呢，受他们的支配，以至于落在那个仇敌的手中。那么撒旦呢，也借着这一切的东西呀、啊，来苦害我们，那叫我们不能过平安的日子。那撒旦所使用的那，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我们天然生命、我们的自己，这撒旦会使用啊。撒旦常常借着这些东西、啊。来危害我们，叫我们不平安，叫我们不能得到安息，那是，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有这样一个难处的，那我们真是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呢，把这仇敌统统都赶出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的赶出去呢？这个就知道主来的时候，那我们实在可以了，因为在那哥林多前书15章啊。那里告诉我说，最末了的一个仇敌啊，就过去了。是什么仇敌啊？自己我们死的时候自己就除掉了， 还有个仇敌啊，就是那时候还在什么知道如来才能抽掉，抽掉
骄傲，
我骄傲，就我们和主同定十字架是已经抽掉了嘛，起码是我们这个人过去之后骄傲也没有了，一个人死了死生了，一个人死了还能骄傲吗？啊，这边天书十五章啊，你还是大家看着吧，临界十五章，
对嘛？
嗯？
人死了，罪也没了。
这是全诗。
好的。
好的。
最后一个就是啥的？就是那个古龙。
最后面的，
从二十，
最后面的是会门的仇敌，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尽
不了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
又是死，所最末了的仇敌，就是死。那这死呢，只有主耶稣来的时候了，才能把他丢在火湖里面去了，就再也没有死亡了。所以当时起初的十九章啊，就说到当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呢，那时候神与人同在，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哀，再也没有那个流泪，都神要擦干掉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个最末了仇敌就是死。那今天这个词在我们的身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危害，我们没有办法了，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医生也医药也不能，最多延长一点的生命，却没有办法把死亡除掉。如果是把死亡除掉的话，那今天我们都可以放心了，也没有这些癌病了、癌了都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仇敌呢，是一直在我们身上的，一面是我们身体软弱、渐渐朽坏，那就是再刚强，还是会朽坏的。你比方说，那个开心脏病、开心脏的那个老先生啊，你在哪？在圣杰夫医院呢、啊？
不是，
圣路克。圣路克医院那个开心脏的，那个说他99岁了。
对，昨天得那个总统到华府，总统给他终身成就奖。99岁坐在轮椅，
还在开心的。
他还要工作，还在 work， 还有
美国人，
Dubicki 嘛，不是很有名的 Dubicki， 中国话怎么讲？Dr. Dubicki 很老了。
到了苏联去。
他是特别给Gorbachev。开心的飞到俄国去给他开的，他这个是厉害的刀啊，这个刀。
90多岁手麻。
他不抖啊，90几岁手不抖啊，你这个厉害，这个
神的恩赐。
啊，是医生
啊。医生啊，一个老医生，心脏专家嘛，开心脏的专家。
嗯。
Dr. Dubicki。
休斯顿
在休斯顿。啊？在北了医学院的嘛。
毕业证书
了。你儿子啊 ，Dubicki， 对 Dubicki。
Dubicki
给证书。了。
他那是90。
那上面90。
看到他。看了他都胖，他是99岁。
我看过。
昨天news 的报告说，他现在是99，他从华府马上就拿到林的奖，又马上就飞回休斯顿。他说他要 work。我到就在也得叫 work，
都不退休，
不退休。
他要跟我开，我还害怕了。
你还挨不上了，我告诉你，挨不上你了。
不过了吧，我心脏。
F3 给你看的，他说 F3 给你看的。
是我 F3 贴来，这挨得上我的
大。好挂号。
那他他
就在不好挂号了，你这个人。
给那些名人政要开刀。开很多一天。
他开很多，他开很多。
他不是，他是做了一点点，就是。
有后面有助手，后面有助手。
人家把血管通弄好了，他只做了一滴滴，啊、就是接到心脏去，从主动脉过去到心脏，这只做了一滴滴。
接这个
这啊，就是关键的
关键的对，最重要的。
做一做就到第二个房间，
啊、
然后去看那个，哦、我在那边
是下面有两个姐医生做，别的医生。
下面也许是。
做过一个晚上，他们通通都弄好了，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啊，早上一个早上。
Method,
啊 ，method 就是。
看他们看。
是的，你看那个在电视上说显得老的样子，真是。
他坐在轮椅上，坐轮椅的。
老的样子，
坐轮椅，
脸已经皱起来了，并且是很老。
很老很老。
还能开，
还能开。
总有一天呢，这个到末了死就还得生了，还是很实在的，是不是？这是那个死啊，必须到对手来时候才能把它除掉。
嗯，
啊，说最不好除掉就是死亡。所以虽然他是这么强壮，九十多岁还能工作，一直还这么强，但是到末了时候还是失败的啊。这是这个我们身上的难处，这就是有这些难处。那撒旦就借这些难处，借着死来恐吓我们，因怕死而为奴仆之人嘛。所以我们因怕死就做了撒旦奴隶，撒旦讲我们这样，我们就这样，那样就那样，就因为什么我们怕死。所以呀、啊，这个撒旦呢，就借着我们身上这许多许多的东西啊，来恐吓我们，来这个吓住我们，叫我们这个叫我们越过越羞愧，腐坏啊，落在仇，完全落在死亡的里面。这是这个撒旦的工作，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仇敌统统都赶出去，那时候才真的太平了，我们就平安无事了。那只有到主来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千禧年呢，那就是完全安息了，不再惧怕，没有什么难处，所有仇敌都赶出去了。这是第二个。再有一件事情，十三章，那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另外就是这个，或者我再多说一点，这个应到在我们身上，对于他们中间呢，还有这些迦南人存在，所以呀、啊，在他们这个不仅会在他们身上，在那里呀、啊，那个这个。作祟，因为在他国家里头也是这样。比如说，这里说到有一个国叫做基士，基什么？
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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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基数国，这基数一个很小的国家，是亚兰国呢一个小的国家，那但是呢，他们海中它存在。因为这个缘故啊。说到有一天，你看那个大卫啊，就娶个妻子啊，叫基述王的女儿，
对，
这个王的女儿，大卫的妻子啊之一。那么这个人呢，就生了一个儿子，
亚撒龙，
对了，生了一个亚撒龙，亚撒龙长得非常美，但是这个人呢，很阴险的。这个等到这个他的哥哥暗是大那个大
啊，
这个也大卫的大儿子，暗暗这个因啊这个玷污了亚撒龙的妹子，
对，
那么这个亚撒龙啊，他心里那时候就要把他杀，把暗暗杀掉。说他外面一点都不表示，他必须要安慰他妹妹，不要紧了，他说你哥哥呀，那你就忍受吧，外面还说什么很好的话也，但心里头已经什么时候要会把暗杀死的。说到了有一天真的呢，他就要把暗杀死了，杀死之后他就跑到基述，他的 他的妈妈的老家去了，跑到寄宿国去了，住在那个地方。等到以后回来之后，那大卫不但没有刑罚他、惩罚他，并且连赦免他了。结果到末了说，连他爸爸都把他赶出去了，必须要把他爸爸杀掉，要窜到他的母位。如果不是神那儿管制的话呀，他的爸爸早就死在他手里头了。就是有亚西多夫啊， 是这个亚撒龙的这个谋士嘛，
谋士
亚撒龙谋士，亚撒就跟亚撒龙说，你给我一千人，我马上我就去追赶你的爸爸，这是一下子就把你爸爸杀死，就把大卫杀死。这个亚撒龙真的那时候会给他一千人的，但是就有个护师啊，那也神的管制，结果就出来呀、另外一个说亚撒龙啊，这个亚西多夫啊，这个计谋不好，这个计谋呀、是一定会失败的，就说怎样怎样，那么就说一套这个。那是神的管制，若不然的话，大卫早死在亚撒龙手里头，下边也没有什么征战了。那亚撒龙要做王啊，要代替大卫了。所以、这个亚撒龙啊，就是那个基述王的女儿的儿子。所以那就给我们看见，若是把这些还留在那个他的国家里，总是他们一个危害。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仇敌，总把仇敌从我身上赶出去，无论肉体、血气、情欲这些东西啊，小小的一些难处、一些嗜好，那些难处能摸着我们、辖制我们的，我们都要把它赶出去。那当时我们不能啊，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了，把它赶出去。若是赶出去的话，我们里头就平息了，就是因为不赶出去啊，所以我们才常常里头起翻腾啊，甚至搞家庭不安、教会不安，许多的事情啊，当然发生啊，就是引导我们里头有这些的仇敌住在我们里面。虽然死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他的，因为最末了仇敌是他是最末了死的。那么但是其他东西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呢，借着主的十字架对付他的，我们脾气了，我们血气了，我们可以对付的，就是我们太容让他了，随便让他在那发作起来，结果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就毁坏掉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主今天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叫我们把这仇敌赶出去，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能够除掉我们身上那些肉体血气、那些情欲，还有那许多骄傲，那么这些东西十字架能除掉，靠着十字架能除掉，那就是我们肯不肯，我们肯不肯背十字架，我们肯不肯舍弃我们自己，我们还是一直保持我们自己，坚持我们自己，活在我们这些肉体血气，活在这些仇敌那个手当中，让他随便在我们身上在那搅扰我们。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若是我们肯接受基督的十字架，靠着十字架肯除掉这东西，虽然这是不大容易的，也我们也不大喜欢的，因为这比较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呢，这比较叫我们这个人呢，需要谦卑点呢，所以我们若是不肯出来家的话呀，总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总是把我们自己摆在最中心地位上，全世界所有一切都该是为着我那样尊那样自高自大的话，那就是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不能做什么，是我们必须肯舍弃我们自己，肯站在一个微小地位上，肯舍弃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利益，我们肯那舍弃，把方向，这样子的话呢，就叫我们身上那些仇敌啊，要受到对付，我们就能够过一点平安的日子。直到末了时候呢，主来的时候，那死也给对付掉了。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再有一点也特别的呢，就是提到两次 立位人没有插言，在立位人当中呢，不要分给他插言。头一次在十三章，十四节，只是立位之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活祭，正如耶和华所允许他们的，这是一个特别点。那第二个，也说到他们最末了一节，四十五节，最末了一节是四十五是吧？
只是三十三。
三十三。啊，只是立位之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允许他们的。那为什么把这两处提出来呢？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许多神的儿女啊，我们不光是神的百姓，我们也是立位人。我们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啊就是立位人。那立位人有些人是做祭司的，有些呢是做在服侍的，是立在神面前的。所以祭司和立位人，或者立位人和祭司，都是在服侍神的，侍奉神的。所以呢，他们地上呢没有产业，神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虽然每个支派都有产业，都有他们支派的产业，但是立位人没有，因为神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为什么立位人没有呢？因为这一般人呢，他们是属天的，他们不是属地的子民，他们乃属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呢是属天的。我们说地上产业呀，我们算不得什么，神没有把地上产业分给我们。我们说地上要许多产业，要有产业的话呢，这些产业会累住我们的心呢，叫我们的心呢不能够上升啊，不能够站在属天地位上的。所以要知道，我们属天的，我们地上没有，神没有把地上的产业分给我们。说地上我们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有的想没有的，只买的要想不只买的，我们。这个虽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那个情况好一点，他们在地上产业多一点，但是呢，在他这里面这里头也感觉到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有的虽然有这些东西，但是也是没像没有的一样，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是这个属天的子民，我们不要以地上的产业做夸耀，我们产业怎样大，我们产业怎样好。我们不要以，我们要以属天属灵的产业做我们的夸耀，就像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他说给我的为我持守，他用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大卫的产业不是地上的东西，大卫的产业不是地上的财富，大卫的产业乃是神自己，是他的产业。所以今天神是没有给我们产业，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就是我们的产业，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说这是最大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但我们是神的产业。圣经也这样说，神也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觉得很宝贵，因为神必看顾我们，必爱护我们，我们是他的产业。但是更宝贵的一件事就是神是我们的产业，这个是这个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怎么会神是我们的产业呢？那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这位神乃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属他的，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么一位丰富的神，这么一位伟大的神，这么一位荣耀的神，就让他自己来做了我们的产业。所以地上东西啊，我们没有什么可求的，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产业，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来做我们的产业，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求的了。所以那个我们的神是全主全能全丰全有的一位，什么东西都有，我们没有什么缺乏的。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是 他是我们一切最亲，是我们一切最爱的，他是我们人生终究所寻的，我们所依靠的，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总是要看见这一直这才是夸耀，不要看见别人产业兴旺时候了，我们就心怀不平，我们不要看见别人通达时候了，那我们里头就嫉妒，那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得到远超过他们所得到的千万的千千千万万的倍，那不知道那个比他们好了多少，因为我说的产业乃是我们的神，它是丰富的，它也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啊、不改变的，这是我们的神手的。还有呢，那个神所献以色列人所献给神的活祭，就是他们的产业。
嗯，
什么献的活祭什么呢？比方说献燔祭了，献这个素祭，献这个献这个平安祭了，还有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呀、啊，这都是活祭。就是在素祭也是活祭，因为这素祭也需要摆在祭坛上在焚烧的，所以都是活祭。说那五个祭呀、啊，都是活祭。那这个祭、啊。是神的食物，但是另外呢，也成了以色列那些利未人的食物，那些祭司的食物。所以，这个无论是所献的燔祭也好，所献的素祭也好，所献的平安祭也好，或者所献的感恩祭也好，或者所献的赎罪祭、赎愆祭，这都是他们的产业，是他们有份的。其他以色列都不能分，不能吃这些东西的，也不能摸这些东西的，因为这是圣的，这是专为的立位人预备的，是啊，所献给神的活祭。做了他们的产业，这是他们也是可以享受的，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很多时候呢，他们要吃的产吃的东西时候呢，都不能拿到外面去，必须在那个圣所里面吃，在营里面吃，在那个外院子里面在那吃，在那吃，在那喝。那么，所以我想利未人和祭司啊。他们身体都是很胖的对吧？天天吃肉，
吃肉
这个吃羊肉啊，吃牛肉啊，天天吃肉的啊，还有面粉呐、素鸡都是用面粉做出来。这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的食物就成了他们的食物，那么他们有最宝贵的一个特权，就能实际在神面前能享受神所享受的，这是他们最宝贵的，他们以神所给他们的那些祭物做他们的维持他们生活的一个力量，这是他是他们的骄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的食物就是神的活，所献给神的祭物都是以色列人，都是那祭司的那个食物。还有呢，耶和华的神呢，那自己做他们的产业，做出来，这是这个神所应许的，这是神所说的。我们知道神说了就算数了啊，所以没有一个利未人了挨饿了，没有一个利未人了，这个是当然有的时候了。那也是有他们情况不好，比方说圣殿重建的时候了，那时候呢利未人呢就想着不够那个吃的东西就少，为什么老百姓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出产的不够丰富，并且他们把出产的都纳税了，所以他们自己就很穷苦了，就没有人去献祭了，没有人献祭了，一利未人就没东西吃了，所以有些利未人也回到家里去种田去了啊，没有东西吃了。但是这是特别的情形啊，普通的光景来说呢，神给我给以色列都是丰丰富富，按时间讲秋雨讲春雨给他们啊，使他们地出产的非常丰富，以至于他们呢在献祭的时候也是丰丰富富的献祭。所以利未人他们天天都有吃有喝，他们有所享受，他们享受神所享受的，他们吃神所给他们的，那么连神自己也做了他们的产业，这是利未人。那么不要把利未人看得太远，利未就是我们就是利未人，我们就是在一面做，有的人是做祭司，有的人是在做服侍神的，都是利未支派的一般人。今天就13章就讲这么多吧。